这个系列我们在谈这个主题叫做神所使用的人。第一个礼拜我们谈到摩西，第二个礼拜我们谈到大卫，上个礼拜宇文哥融合哥跟我们谈到保罗啊。那事实上这一些人物只是圣经历史上面神在不同的时代神所使用的人。事实上神把每一个人放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有一个上帝的美好的目的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上帝创造你是有一个计划的，所以上帝原来本来就是要使用你来完成这个计划，而且通常这个计划是好到你无法想象的。这个计划上帝在你生命上的目的是超越你所求所想的美好。就好像保罗，就好像大卫，就好像摩西，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经历神使用他们，他们的人生带给当代还有后来的世代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被神使用，但是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会想说怎么可能呢？哇，摩西很伟大，哇，大卫是伟大的君王，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我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很一般很一般很平很平很平平的人，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没有那么强，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而且牧师你不知道我生命当中我有很多的问题啊，我有很多的缺点啊，我觉得我有很多啊你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子。我们常常想到自己就觉得神不会使用我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资料我觉得很有趣，这个资料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你真的觉得神无法使用你吗？然后圣经说，他也说这些人你想想看，诺亚是个酒鬼，亚伯拉罕太老，雅各是个骗子，利亚长得很抱歉，约瑟被虐待，摩西有口疾，基甸经常恐惧，参孙是个色鬼，然后拉合是个妓女，提摩太长期胃溃疡，大卫是外遇又谋杀人，以利亚有自杀的倾向，但以理被政治胁迫，然后约拿巴拉巴拉巴拉，最后一句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拉撒路是个死人。好 ，OK。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被神使用，那么我告诉你，这一些人都被神使用。彼得甚至直接背叛了耶稣，保罗是攻击基督徒、攻击教会最强的人。如果这一些人，他们的一生最后都可以被神使用，那你跟我，我们不能被神使用吗？今天是感恩节。我们很感谢神创造了我们，而且我们很感谢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能力。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才怎么样必有用。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已，呼吸而已，消费而已，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创造主来说，他是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的。过去我们这几都听到上帝怎么使用摩西，使用大卫，使用保罗，今天我要说神一样在这个世代在寻找那一些可以使用的人。所以第一个标题我要给大家的就是神过去如何使用圣经上的人物，今天神一样也可以使用你，使用我。其实如果你仔细的了解圣经当中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就像我刚刚列出来的这些的表格，其实他生命当中都是污点斑斑，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对神来讲，神的重点不是要定你的罪，指出你的问题，然后指责你，羞辱你。很多人对神的看法是这样子啊，你们基督教的神就是最会定罪的啊，你们就是教会就说啊，我是个罪人。是，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从神来看，大家都是罪人。但是重点不是神要定我们的罪，重点是神要除掉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可以被神大大的发展发挥，被神大大的使用。神的目的不是，神不在乎你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最重要的对神来讲是你未来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比较重要。神不在乎你过去在什么地方，神比较 care 的是你未来你人生的方向要往哪里去，这更加的重要。神没有要你专注在你的过去，神要你专注在你的未来。我非常高兴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子的神，他没有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曾经有的失败跌倒犯错 而贴我们的标签，定我们的罪，永远把我们打入冷宫。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我们的神过去这样子对待摩西，对待大卫，对待保罗。圣经上我很喜欢这样说，我们的神今天也一样这样子对待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起读下来，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摩西所信靠的那位上帝，大卫所赞美的那位上帝，保罗所传扬的那位神，都是同一位神。这位神是不改变的神，神怎么对待他们，神今天也这样子对待我。不仅旧约的先知说神是不改变的，我们来看新约这段话，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新约的作者也说，我们的神是恒定的神，他不是情绪起伏不定，他不是阴晴不定的神，他是稳定的神。而且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那天有讲，我们再读一次，来，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不会特别对摩西很好，神不会特别对大卫很优渥，神对保罗很特别宽待，那唯独对我很苛刻。神特别轻视我，神特别歧视我，神特别放弃我。不，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不偏待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如果这就是神的本质，所以神过去在历世历代他怎么样使用这一些人，今天在这个时代，神一样的对待你，一样的对待我，神也要使用你，神也要使用我。那现在关键就是，那神到底要怎样使用我，神要怎么样使用我这一个人呢？下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说的重点了。神只能使用愿意被他使用的人，神只能使用愿意被他使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神的本质。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一个人，有他的个性，有他的喜好，有他做事的态度跟原则。我们的神更是如此，他按照他的原则，按照他的本质来行事。我们刚刚说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他怎么对待摩西，对待大卫，对待保罗，今天一样这样对待我们。神不偏待人的，所以他是公平的神，他也一样这样会对待我们。但是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甚至这个本质比他是一个不改变，还有他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更高的一个本质，更要紧的一个本质，是神是慈爱的神，充满慈爱怜悯的神。也因为神是充满慈爱跟怜悯的神，所以他不会勉强人，他不会强迫人，他不会说你不愿意神就用鞭子抽你，你不愿意神就用雷击直接把你电死。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如果这样我们全部死光了，好早就死光了。神不是这样的神，神充满慈爱，充满怜悯，所以他不会勉强人，他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你若不愿意，神尊重你，那就没关系，过你高兴的人生，你华裔的喝青菜，你去过你自己想过的人生。但是让我跟你说，从现今跟永恒的角度来看，一个不愿意被神使用的人，将错失他人生最大的机会，来发挥他生命最大的潜力，可以祝福整个人类，甚至未来的世代。同时，其实神的名字可以借着他得着极大的荣耀。如果他不愿意被神使用，这一些事情将从他的生命当中错失掉。耶稣为什么常常做比喻说，有一天在那个日子里面，很多人会咬牙切齿，会被关在外面，会在外面就好可惜，我这个人生，哎呀，我要是早知道就好，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 It's too late， 太慢了。但是你现在还在人生当中，你还可以做出选择，选择我愿不愿意被神使用。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人，神可以发展他生命当中最大的潜能，因为只有神知道他有多大的 capable， 他有多大的能力。我们都以为我们能力到这个地方，请你跟旁边说，你比你所想象的更强，跟他讲一下。我常说，我再次说，整个宇宙当中能够限制你的人，请问是谁？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认为 我就是这样子，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我的能力到这里，我适合做这个，我不适合做这个啊，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啊，我可以走这条路，我不能走那一条路。嘿，是你讲的，那你自己说的，你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你又不是你自己的设计者，你也不是你自己的创造者，你知道你自己，你懂多少？只有神彻彻底底的了解你这个人。如果我从小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规划我的人生，我今天绝对不会站在这里。我跟你说，我怎么会当牧师？当牧师是我最不想当的职业。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愿意让神使用你的时候，神会把你带到一个你无法想象自己竟然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地步，而且你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历世历代神所使用的人都是这样子，今天神也这样子，但是神只能够用愿意的人，因为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不会强迫你。我很希望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的人，不管在现场在所有的分堂点，你都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请你使用我的人生，你使用我的一生。如果你有一个愿意的心，那么我下面再进一步的讲，当我说愿意的时候，那代表什么意思？很多人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啊，神用我啊，用我啊。那是也许你这样子讲，可是我们要讲实际一点，当我说愿意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来了，当你真的愿意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愿意代表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我愿意学习信靠顺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依据还有准绳，我们要愿意学习信靠跟顺服神的话语，这是愿意的第一步。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在表达我愿意按照神的话语的方式来过我的人生，这个太重要了。很多人说我愿意啊，可是神说要诚实，我干嘛要诚实？这个世界诚实才活得下去啊！啊，我愿意被神用，可是我喜欢说谎，我喜欢虚伪啊，很抱歉啊，这样就很难了啊。我愿意啊，神用我啊，可是我喜欢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你管我？我人生就是要享乐啊！啊。那很抱歉啊，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愿意的意思是我愿意顺服神的话语。当约书亚要接受摩西领导的棒子，继续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约书亚非常恐惧战惊，因为这200万的人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是职业军人，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人，他们要怎么样可以过到约旦河的对岸，在迦南地那地方得那地为业呢？那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那如果摩西在也还好，但是摩西已经年纪到了，神要把他接走了，这个领导的棒子要接到约书亚身上。我有时候常常想到，我要是约书亚，我一定差得要死。我觉得这怎么可能？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摩西，你怎么可以离开我呢？但是摩西还是被主接走。当摩西被主接走之后，上帝跟约书亚讲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话好吗？来，你总是要记得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凡事你都 有智慧，也都会成功。上帝跟约书亚说，你如果要成功，如果你要完成这个很重要的任务，带领我整个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得迦南地为业的话，你人生如果要成功的话，那么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要紧紧的记住摩西所给你们的律法书上面所写的一切，而且要常常的思想。圣经说昼夜思想，我们昼夜思想 game， 昼夜思想网络上的新闻，那个争论游戏啊，争论节目，我们昼夜思想我们的连续剧，还是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圣经说你要昼夜思想神的律例典章，而且你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果你这样子，那么你就会有智慧，而且你一定会成功。约书亚抓到人生的诀窍，我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被神使用，发挥我生命最大的潜能，使神的名字能够得着最大的荣耀。约书亚知道了，神跟他说，你要紧紧的抓住我的话语，信靠顺服我的话语。 长话短说，约书亚110岁，他临终之前，他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的后代说，我用我的一生来作证，耶和华口中所说出的没有一句话没有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这是在约书亚记上面所说的，在圣经的第6本书，有空你可以去看。那这就是约书亚的人生。接下来的年日，他真的按照上帝告诉他的，他谨慎的遵照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书，按照圣经所记载的生活的规范，他来带领以色列军队进入迦南地，攻城略地。圣经说没有一个城池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除了爱城那一场战役之外，那是因为他们犯了一个罪，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但是那件事除去之后，约书亚的一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就是约书亚，他用他一生来证明神的话语绝对可靠。今天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如果你真的要被神使用，你不能一天到晚有你自己的想法，有你自己的看见，有你自己的信念，有你自己的价值，有你自己的定见。神的话语只是个参考，参考参考就好，那是2000年前很古老很传统的概念，我们很 modern， 我们很现代，很多的东西要调整调整的。神是不改变的神，真理是不会动摇的真理。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将决定我们能不能有效的被神来使用，这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地方。我常在这个地方讲，为什么神的话语很重要，因为神的话语带着能力。我常说高速公路这个高铁强不强大？很强大。可是高铁一定要走在轨道上面。我上次还特别讲到美国会做一个这个超音速的子弹列车，那个子弹列车从纽约到这个东岸到西岸大概只要40几分钟而已，它比音速还更快，但是它必须在一个管子里面，那个真空管里面跑。所以越强大的力量越需要轨道，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神的力量，但是神的力量，神把他自己的力量塑现在他的话语，话语就是他的道。所以你今天如果运行在神的道里面，你将无敌。为什么？因为你拥有宇宙最强大的力量在你的身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天使跟玛利亚说，你将要怀孕，你要生出人类的救世主，那位弥赛亚，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或者叫以马内利。那时候玛利亚还没有结婚，玛利亚只是刚订婚而已，玛利亚就跟天使说，哎呦，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跟人家有性关系，我怎么可能会怀孕呢？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天使跟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下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天使跟他说，如果神说你要由圣灵感孕，那你就会怀孕，而且这个怀孕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天使跟他说，上帝的话一旦说了，上帝就能够做成，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好，这个时候玛利亚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哇，如果我真的同意的话，那我就要人家说的未婚怀孕了。你知道未婚怀孕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如果人家发现他会，可以用石头活活的把他 K 死，欸，你知道那个时候叫石刑，石头的刑法，啊，这就是到今天中东还有这样的刑法，啊，你知道这就是那他的那时候的社会的背景。所以玛利亚很挣扎，但是如果他不要，好像又错失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他可以被神使用。玛利亚讲出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的。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过圣诞节很重要的意义。阿们吗？请你跟旁边说圣诞快乐。感谢主。玛利亚说阿们。好，我同意。我问你，如果玛利亚说我不要，我不愿意，天使也就离开他去，然后天使来到阿巴父，报告天父上帝，他不要啊啊，哈哈，天使上帝说，好吧，我们再找别人好了，OK，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但是玛利亚说，我愿意。所以，请问，当玛利亚要受圣灵感孕之前，神有没有尊重他的意愿？有没有？
以后
神要使用你之前，神会问你愿不愿意。你可以神说 No， 不要，我想过的人生可以 Go ahead， 去吧，欢喜的。神只好在另外再找人。但是如果说主啊我愿意，但是当你说愿意，坦白讲也代价蛮高的哦。玛利亚那时候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哎呦，月经断掉了呢，哎呦，肚子开始吐的感觉了呢，开始有那种感觉，可是她完全都没有跟男人发生任何性关系。当约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约瑟就啊，怎么会这样子，我以为玛利亚很纯洁，我以为玛利亚很单纯，想不到她竟然会在背后做这样的事情。约瑟，圣经说约瑟是个好人，如果他论道理来说，他可以把他公开出来，然后让玛利亚很被羞辱，甚至受到死刑。圣经说约瑟是个好人，是个义人，他不想羞辱玛利亚，他就是暗暗的想把约婚约解除掉，这样子就好。就在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记载那一天晚上他睡觉，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天使跟约瑟说，约瑟，玛利亚的怀孕是出于圣灵的感孕，因为神要在大卫的后裔生出弥赛亚来，你要把他迎娶过来。当约瑟醒过来，知道原来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神超自然的作为，约瑟才继续的这个婚约，就是后来我们的圣诞节的故事。但是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玛利亚要愿意，还有约瑟要愿意。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不愿意，故事就要重写了，阿们吗？其实这些都是这样，所以神说我要用你，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那么神就要使用你，而且最重要是你要运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第一个是要愿意，你愿意吗？当神邀请你，你愿不愿意被我使用的时候，你愿意吗？第一个是你要表达愿意，当说愿意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运作你的生命。像约书亚，他相信遵行神的话语，在玛利亚身上，当他愿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成为一个强大的能力，成就一个不可能的神迹在他的生命当中。好，这个是第一个愿意的意思。所以神的话语你要谨守遵行，信靠顺服，这是愿意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跟内涵。愿意的第二个意义跟内涵我要特别说明，就是培养一种敬畏神的端正品格。愿意的第二个意思是说，我愿意让神修剪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可以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有一个好的品格。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很抱歉，你不能够活在罪中，或者你不能够跟罪认同。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人，他必须要成为一个逐渐成为一个品格端正的人。我再次说，神没有要你立刻马上就成为一个非常完美品格纯正的人，但是神要你往那个方向去，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你是一个完美的人，或者你往完美的方向走，我们知道这是两件事情。或者你不往那个方向，你继续过你原来的生活。那今天神要我们往那个方向走。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特别提醒提摩太，你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些人，他们羡慕善工，他们很想被神使用。保罗说，那么你要帮助这些人，你要让他们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呢？好，这是保罗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人若想 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很想被神使用，很想来服侍神，他说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很羡慕被神使用，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保罗接着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再来，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请你把做监督的圈起来，也把做执事的圈起来。这两个职分在圣经里面其实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做领袖的，你愿意被神来使用你的生命的。 如果你是愿意这样子被神来使用你的人，那么后面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些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要品格纯正，品性良好。请你跟我讲这八个字好吗？来，品格纯正，品性良好。我不是说现在我们马上都做到了，但是我再次说，我们愿意被神修剪，往这个方向而去。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许多的圣经人物，那些圣经人物一开始都不是品性良好、品格纯正的，都没有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当神呼召他们，神要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悔改，他们开始回转，或者神点出他们生命当中的罪跟问题的时候，他们立刻承认，他们就立刻愿意改变。那如果不愿意承认又不愿意改变的，神会再给他们几次的机会。如果一直都不愿意改变的，神最后只好放弃他们，上帝就没有办法使用他。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扫罗一开始很愿意被神使用，那他犯了一些错，大卫也有犯错，可是扫罗犯错用一大堆的借口来自我搪塞，大卫一犯错，神一说他立刻承认悔改，而且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我们都会犯错，只是问题是我们对我们的罪，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完美的部分，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用很多的借口、很多的说辞来推脱、来搪塞、来给自己找合理的借口，还是我们承认是我就是这个问题，求主帮助我、赦免我。一个需要被神使用的人，他必须要很真实的面对这样的事情。讲到这里就稍微剖白我自己一下好了哈，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其实我现在回想过来，我做了蛮多蛮丢脸的事情。我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漫画，但是我的零用钱说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我们家里面也蛮穷，所以我有记忆，我有几次偷妈妈皮包里面的零钱，然后去漫画书店里面看漫画，然后我觉得又不太过瘾，好多我很想看的，那时候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以前的漫画店是这样的，漫画在那边一整书柜书架，然后这里有一个柜台，那你要看漫画就是你要把你要看的漫画拿到这个柜台，他看几本漫画然后就收几本的钱，然后就进到通道里面，里面有另外一个空间，你可以在里面看漫画。那在那个场域的里面，我印象很深刻，有时候我没有钱，然后我就看了几本漫画，然后那个塞很多人在柜台啊，在算钱啊，那我就我就躲到里面去里面看漫画。我承认我做过这种事情。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考试作弊，也因为我考试作弊，我在班上的成绩大概都前三名，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作弊那个人前二名，就这样子。第一名那天才那没办法啊。但是我国中二年级信主了。你说你不是从小在教会吗？虽然我从小在教会，可是真正重生得救是我国二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一个布道会里面，我决志祷告，我走到台前，我认自己的罪，我接受耶稣基督。虽然在教会里面好像也常讲，可是那一次的经验是非常深刻的。那一次之后，我突然想到，哎呀，我看漫画给人家偷啊，这样子很不好意思啊。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就拿了一点钱，我要去那家漫画店，就我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去的那嘛，我想去跟他说很抱歉，我想赔钱，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想赔哈。所以我带着一些钱，那时候已经国二、国三了哈，去那家漫画店。当我走到那家漫画店的门口，我发现关闭了。我在想说应该是我们这种人让他关闭的所以我只能够跟神抱歉，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我国二开始我就不再作弊了。我也不是说从国二之后我就完美，不，我人生还有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是当神光照我，当神提醒我的时候，我承认我悔改。到今天我仍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还是常常会犯错，讲错话，做错事情，态度错误，但是只要神光照我，我知道我不能回避，我一定要承认悔改改变。我们只要这个态度，神可以一直使用你。我今天要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如果你愿意，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很看重神的话语，认真的信靠顺服遵行神的话语。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愿意让神修剪你的生命，让你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而且培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方式。那这个是神能够使用你很重要的两个基本的原则，你要在这两件事上面愿意。那么你不必完美，你也不必现在都已经做到很好了，神一定就开始使用你的生命了。我觉得传道书所罗门很有智慧，把这一些事情做一个很重要的总结。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来，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这就是神可以使用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一个态度，我们愿意敬畏神，而且愿意尽我们所能的来遵循信靠神的话语，被神来修剪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你已经开始走向神可以使用你的道路上面了。那么再来第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三件事就是你只要愿意而且持续的愿意，那么神必要使用你我来彰显他的作为。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人，他一路上未必能够了解神为什么现在这样子使用他，为什么神现在这样子带领他。我不是愿意被你使用吗？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步，让我非常的困惑，让我非常的不解，甚至你要我 做一些事情，是甚至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过不太去，我不太能够认同的事情。有一些人一开始很愿意，可是当他继续信靠神顺服神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触及他的核心信念，触及他的本质上面的很难的地方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愿意到一半就停住了，就不再愿意了。我今天要特别在这地方说，你不仅要愿意，而且你要持续的愿意。因为走这一条路，常常你会遇到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不要讲太多别的，我们就讲我们过去讲的这三个人物，摩西、大卫跟保罗。好，摩西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他自己是以色列民族在那地方受奴役，所以当他长大起来又有埃及的政治地位，他大可以来解放以色列人。所以圣经说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可以来拯救他的民族，所以他下去救他的百姓，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觉得这样子以色列人会知道，哦，我们的民族英雄出现了。才没有嘞，才怪啊！大家觉得你以为你多了不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可以领导我们了、啊？结果他反而得到很大的反弹。哇！摩西很惊讶，我来帮助你们，你们竟然还这样对待我。那所以他就害怕，他就躲到旷野去了。我想摩西就会觉得，我不是愿意吗？我付了多大的代价，冒一个很大的风险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我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我踢到铁板？我为什么被拒绝？我为什么现在躲在旷野，而且四十年跟羊生活在一起？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个时候摩西还愿意吗？所以当八十岁神在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愿意吗？其实摩西也可以说我不愿意了，我太老了，我左口笨舌，我什么都不行。但是摩西最后还是愿意。如果摩西不愿意，神还是没有办法。摩西愿意，可是这个过程好难哦，你想不想？你想一想，很难。好，不要讲摩西，讲大卫。大卫说，哇，这个撒母耳让他家高他做以色列下一任君王。圣经说大卫从那一天开始，圣灵就常常在心里面充满他，感动他。旧约时代圣灵浇灌在一个人身上是非常少的，但是圣灵浇灌在大卫身上，所以大卫被神的灵激动，勇敢的起来面对哥利亚，杀死哥利亚，所以他成为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照理说大卫说，哦，果然神拣选我，神使用我，我也愿意被神使用。但是想不到接下来他过着流离颠沛被追杀政治犯的生活，他逃窜，到处逃窜，他过着一个真的是人间炼狱的生活。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把自己变成 流口水，然后变成疯子这样子，人家以为他是疯子的，他才能够保他的命。他不是愿意吗？神啊，你使用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步呢？那我不干了可以吧？有时候当你愿意继续走下去， 你会发生一些事你不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愿意去来到这个地步。但是大卫继续愿意，继续询问神，继续顺服神，直到他登基做以色列王，把以色列历史带到最辉煌的时期。保罗也一样，保罗神光照他，最后保罗说，好，我愿意，你差我做外邦人的使徒，我愿意，我往外邦人去。然后彼得往犹太人去传福音，我往外邦人去传福音。保罗真的很认真，就这样子做。那保罗，哎，我开始传福音，一开始很好啊，哇，到处建立教会，神迹奇事随着，哇，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想不到后来保罗常常被抓，而且被打，被关在监狱里面。我要是保罗，神啊，你搞什么？你不是要使用我吗？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哪里？我在监狱里面，而且背后全部都是鞭伤。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步呢？我走错路了吧？愿意，有时候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挑战的地步，但是那个时候，你愿不愿意继续的愿意下去？往往最难的是，我们起头愿意，但是走下去之后，我们会遇到很多无法理解，甚至我们自己难以认同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人生的路径上面。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我鼓励你持续的愿意。我很喜欢圣经这一段话，我们一起读下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是我不会这样子做，要是我规划我的人生，我才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愿意顺服你，我今天才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没有错，因为你愿意顺服，神可能把你带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地步，让你非常两难的处境里面。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没有神的眼光，你没有神永恒的角度来评断你现在短暂的人生或者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夏虫不可遇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夏天的虫，你在夏天生命就结束了，你可能是春天末出来，然后夏天秋天一开始你就死了，你才活几个月而已。这样子的虫不可讨论结冰是什么，不可遇冰啊，你跟那个虫说，哦，有一天那个水会结冰，会变硬的，哈哈，开什么玩笑，水都是软的，水怎么会是硬的？所以你不能跟夏虫，夏天的虫讨论冬天的结冰是什么。神没有办法跟我们讨论为什么我们人生现在处在这样子的为难的处境，神只要我们继续信靠他，继续跟随他，而你愿不愿意？玛利亚生了耶稣，照理说他顺服神，应该要神会帮他预备，可是到伯利恒连一个房间都没有，连一个饭店都没有，没没和神你也看好心了，那个弄一个房间给我们嘛，哎，我真的怀孕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呢，你的儿子呢，啊，那这样子虐待我，要我住在马槽里面了哈，啊，有必要这样子吗？然后就觉得很为难，不对，啊，刚出生不久，哦，听说要追杀这个婴孩，又哇赶快绕跑跑到埃及去。啊，有必要这么艰苦吗？啊，我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做了吗？我不是愿意吗？啊，怎么愿意的这么辛苦？今天我要鼓励所有人，你要不仅愿意，你要持续的愿意，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个愿意，我再次说两个重点：愿意信靠顺服他的话语，还有愿意继续的敬畏神。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神一定继续的使用你，一直到成全你。我非常喜欢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的眼睛没有瞎，神一直在看，一直在寻找这70多亿人口的当中，有哪些人他们存敬的心，单纯诚实的心，想要倚靠神，想要信靠神。虽然环境有很多的挑战，虽然被孤立很不认同，虽然甚至要丧命，但是他心里面单纯诚实的信靠神。圣经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找得到这样的人，神要使用这样的人。 也许过程我们不了解，也许有时候处境让我们非常艰难，但是我们愿意继续这样子做，神至终要使用我们。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些很重要的法则。神只要找到一个愿意的人，神就可以翻转那个世界。23年前，旌旗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我们跟神说：“主啊，我们愿意。”虽然我们只是很小的一群，但是我们看见神你给华人一个美好的产业。那时候在1994-9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21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不是从这世界的趋势来说，是从我们灵里面的感动来领受。而在华人的世纪来到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华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面的强大，是华人在福音上面要成为这世界最主要的力量，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要建立最强盛的教会在遍地，要把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遍满地面，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就是在23年前我们这十几个人所领受的。然后我们跟神说：“主啊，我们愿意。”这23年来，我们遇到很多我们当初没有想象到的困难、艰难，感谢主，到目前我们还是愿意啊。那只要继续愿意，我可以在这地方发预言吗？我在预备这篇的信息，我真的是很清楚的领受，我深知有一个从神而来神圣的呼召要临到普世的华人，也就是我相信在未来30到50年之内，台湾的基督徒人数将超过30%，甚至到40-50%。不仅台湾，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将来到这样子高的基督徒的比例。而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要神要借着华人把福音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通通要听到福音，最后是借着华人还有华人的教会。而这件事情，旌旗教会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相信不是只有旌旗教会，很多的华人教会被神兴起，但是我相信旌旗教会在这当中会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神给我们一个很庞大的产业。有时候我想一想说，主，我们那么微小的一个人，我们怎么可能去承接这个世界福音的遍传？还有这个世界华人有十几亿的华人，我们怎么可能有把福音传给这么多的华人？神说，我只要找到有人跟我说我愿意就好了。重点不是你能不能，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成为上帝能力的出口跟管道。如果你愿意，神就借着你改变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数千万华人或者是其他语言民族人的生命。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在寻找这样的人。耶稣那一天跟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知道有一天这个福音要传遍世界各地，然后耶稣选了12个门徒。今天我们在这地方远远超过12个人，所有的分堂点也都超过12个人。神只要有12个人、十几个人愿意，神就可以借着他们改变这个世界。挪亚愿意，他成为那个世代的见证，他造了一艘大方舟。亚伯拉罕因为愿意，他成为全人类信心之父。摩西愿意，他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大卫愿意，他不仅击杀巨人歌利亚，将以色列历史带入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尼希米愿意，他重建了耶路撒冷城墙。玛利亚愿意，全人类的救主从他而出。保罗愿意，福音遍传欧洲，教会遍地建立。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子的资源、教育程度、经济程度、人脉程度，这对神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愿意，而且我持续的愿意。我希望今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愿意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只要你愿意而且持续的愿意，神都可以使用你来祝福人，并且荣耀他的名。你的生命必绽放永恒的光彩与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